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陆空联合攻击，以色列政府10月8日正式向哈马斯宣战，双方交火，目前已导致超过2000人死亡。中国外交部最初的反应是呼吁各方克制，落实两国方案，但是没有对哈马斯予以谴责。这样的态度引发以色列方面的不满。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也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中表达了失望。他呼吁北京当局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对以色列表达更多的同情或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在评论以色列遭受的袭击时追加了反对和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这一表述，措辞力度稍有提升，但仍然不愿意谴责哈马斯，并拒绝将哈马斯发动的袭击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何立场，有何考量？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刘梦熊先生哈，您觉得北京为什么至今不愿意明确地来谴责哈马斯呢？
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因为中共始终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他的初心和使命啊，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世界革命、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因此呢，他自始至终啊，在内心把这个最为发达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了、都视为他的头号敌人。在1949年建政之初，1950年的时候呢，就是中共就发动了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藐视美帝的三四运动，所以呢，反美主义是根深蒂固的。那么好了，他不光是说，现在不会明确来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的这个行为，而且你包括俄罗斯打着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这个旗号去侵略乌克兰，那么北京也没有去严厉谴责。包括这个朝鲜金家王朝啊，违反联合国的决议去搞那个核试验啊，那个然后来讲呢，中国也没有对朝鲜进行明确的谴责，因为他们都是打着反美旗号的嘛。所以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当然也是这个以反美斗士自居了啊，那个以色列呢是美国的同盟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中国一方面来讲呢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反美主义考量，第二来讲呢要保持一个所谓客观中立的这个立场啊，所以就没有去明确谴责那个哈马斯里头的恐怖袭击那个那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刘先生啊，有分析认为北京甚至是乐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的，因为这个能够破坏美国所推动的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而沙特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在中东的战略非常的重要，中国一直想要避免说沙特会被纳入到美国的轨道当中，所以刘先生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分析呢？
当然那个就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建交的那个谈判到了关键时刻的时候，如果这个目标达成了，那么中东的和平啊就往前推进了一步。但是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俄罗斯正在趁着这个乌克兰掉进了泥潭里头去，而北京也是这个无时不刻考虑要武力那个去统一台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东那个爆发这个战争，就把美国西方啊支持乌克兰或者是这个关注台海局势的注意力加以分散了，那从战略而言来讲呢是对北京是有利的，所以呢就北京有这些的举措和考虑里头呢，那当然是这个从他维护自己的这个政权的利益来讲呢，那我们是这个可想而知。而最重要的是来讲呢当前在这个 中东这个问题上，本来来讲呢，就是说中国已经是促进了这个沙特阿拉伯跟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但是由于他本身是对这个伊朗这个有25年的这个合作那个这个协定，对那个哈马斯里头幕后的这个支持者，就是这个叙利亚的总统啊巴沙尔阿萨德，最近来讲呢中国还用专机不远万里把这个巴沙尔总统呢从大马士革接到杭州去出席杭州的亚运会的开幕式，然后又原机把他送回去大马士革。所以这个哈马斯里头，一个是叙利亚，一个是伊朗，这两大支持者，这个中国都是官方啊对他们是展现这个友好的态度。所以呢，你想中国能够这个怎么去严厉谴责这个哈马斯里头的这样的一个恐怖的袭击啊？那我觉得是这个不符合他本身的战略考虑。
是，刚才刘先生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都把中东的这个变局视作自己政权的这个战略利益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也确实世界上少数几个不明确谴责哈马斯的国家，但是中俄似乎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又不完全一致。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巴以局势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俄罗斯是在阻挠一致声明的达成，但是中国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一致的声明的，所以在安理会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声明的时候，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表示，安理会什么都不说，这很不正常。李尚明教授，您怎么看待中俄在这件事情上的分歧呢？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中俄在世界上世界人眼里的地位的这个历史啊。你比如几年前，这个首先讲哈，中国和俄国的政治制度哪个更接近民主？如果你这么看的话，那么答案是俄国更接近民主，他是在政治学里面认为是初级民主，因为他呢，有这个选举，也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那么俄国现在又有三四个很大的党竞争，包括原来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也是里边的可能是第三大党，所以这跟中国是没法比的，中国哪有任何一个跟共产党竞争的？所以呢，在世界的这政治评分中，中国是远远低于俄国的。但是你要知道，在前些年，全世界的民意都认为中国比俄国开放啊、进步啊。这里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就是中共在包装自己，在公关上花的精力和这个经验要比俄国多得多。俄国这个普京比较赤裸裸的直来直去，所以你在这上你可以看得出来，俄国就是直来直去，他说我就反对。那么中国呢，讲难听一点，用老百姓的话就是，他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明明看着安理会绝对不可能通过，因为安理会的这个原则很简单嘛，就一票否决嘛。那他假惺惺的来出来说一点好话，这就很得分的呀。所以他们之间的区别实质上是没有的，但只有表面上中国的这个表面做的场面更好，就是说一边他要这个两边讨好，要和稀泥。刚才刘先生讲的我都同意，我还要加上一句，就是说这个缺乏正义感，和稀泥。另外呢，中共这个就是强权即真理嘛，他就从来就是这样。在这件事情上，那有人在网上总结，我觉得非常好：对凶手讲和平，对流氓讲宽容，对野蛮讲文明，他基本就这么一个态度。
中国希望联合国安理会能够出台一个一致的决议，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希望联合国安理会能够为他的两国方案背书。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两国方案的话，我想请教刘先生，您觉得这个两国方案到底是不是像中方所宣称的那样，是解决巴以问题的终极方案呢？
本来从那个就是说，理想的方面当然是了，因为1947年的时候，联合国啊，通过的决议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了、啊，分别就是弄成两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格局嘛。恰恰是由于阿拉伯他那些国家从那个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立国的第二天，就五个国家就对以色列进行那个联合去对他进行那个入侵，那么直到现在。那个 哈马斯也好，杰哈德也好，这些巴勒斯坦的这个恐怖组织，啊，包括这个伊朗在内，还是坚持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坚持这个极端主义的那个立场。所以就什么那个两国这个方案这个来讲呢，叉叉主力不是在于这个以色列啊，因为以色列本身已经根据这个戴维营协议和奥斯陆协议已经来讲呢，从这个他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以及加沙地带里头呢撤了出来，移交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个他们。好了，你现在来讲呢，直到现在那个盘踞在加沙地带的这个哈马斯斯里头呢，他本身就是要把那个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坚持这个立场的嘛。所以啊，所谓的两国方案里头呢，主力叉叉在这个哈马斯这类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这边，而不是在以色列这边。所以现在那个哈马斯里头呢，发动了对这个以色列的惨无人道的这个残杀平民，你看的残杀那些妇女啊，那个这个去绑架那些儿童啊，在这个音乐会那个会场里头，那个杀死这个260多人啊，这个造成数千人的伤亡啊，逐家逐户会处决那些以色列的平民啊，等等这些的暴行里头呢，恰恰说明就是这些巴勒斯坦里头的恐怖组织啊，那个去这个反对两国方案。所以呢，但是中方没有去明确谴责哈马斯这些的恐怖的这个组织反人类的行为，反人类文明的行为，却去这个继续去推销两国方案，那变成是缘木求鱼所以我觉得是没有效果了。
所以虽然中国一直希望在巴以的问题上来打造自己的中立形象，但是有批评人士指出，从中国提出的两国方案，尤其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还在提两国方案来看，它就不是中立的，它对于巴勒斯坦的偏袒是根深蒂固的。李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对，他对巴勒斯坦的偏袒根深蒂固，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很多了，他从他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共产主义理念、阶级斗争等等哈。那么中共在这里边，就中共现在这些年来的所谓大国外交要负责任的大国，他说的很多，这里边他又表现出来，他又来这个提出这个已经完全没有实施可能的两国方案，还是想起到大国外交的这种地位哈。但是呢，他你要看看中共近年来在世界上的表现哈，你比如就刚才我们讲的台湾问题，天天派很多飞机在台湾的这个挑衅和飞，然后呢，比如说澳大利亚说咱们是不是调查一下新冠的起源，马上就是大规模贸易的这个制裁，在全世界各国这个设警察站，然后干涉加拿大的选举等等，你这些加起来怎么能够有一个大国外交的公信力呢？所以他这个他在那里说的那些话，我觉得在影响以巴冲突几乎是非常小的，就是微乎其微的了。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刘先生，刚才您就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谈到了中国为什么是这个在以巴冲突上采取这样的一个立场来偏袒巴勒斯坦，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或者从现实的这种角度来看，表面上中国其实和以色列近年来也在加深关系，尤其是在科技领域啊，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有仰仗这个以色列的地方，所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来也是要在年底访华的，所以刘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改变向阿拉伯国家倾斜的这样的立场啊，您同意吗？
因为我刚才强调，他近年来这个中共啊强调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行，因此他观察这个国际形势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哈马斯这类的恐怖主义的组织，他的反人类、反文明的野蛮行为呢，因为按照这个中共的阶级分析方法呢， 他就觉得哎，哈马斯这些呢是属于是国际的无产阶级，而美国以色列那些属于国际的资产阶级，他就从国际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看，就哎觉得啊，他要支持这个哈马斯这类的所谓的国际的无产阶级，向美国、以色列这些国际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啊，那个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啊，消灭埋葬资本主义，他是从这个理念出发，所以你就可以解释到他为什么始终不肯明确谴责哈马斯这些反人类的这个恐怖主义的暴行，那么就从这里了，你就可以知道了。
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刘先生啊，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北京的考量也是出于一种这个反美主义的考量哈，所以有分析认为中国现在这种态度暧昧，它的本质上就是想要搅浑水，让美国陷在中东的这种泥潭里面无法脱身，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另外您觉得中东现在的变局是不是真的会让美国陷入所谓的战略超负荷呢？
我觉得不会，因为来讲呢，这个哈马斯才在盘踞在这个加沙地带里头呢，它是只有这个220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来讲呢，就是说没有什么这个终身可言。而这次来讲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这个政府啊，被他们的这个哈马斯里头的这样的那恐怖袭击啊，整个国家都激怒起来。那么这两天，那个加入预备役那个去从军的呢，只有30万，看来他是会以狮子搏兔之势啊，来去这个重新啊，去这个清剿这个加沙地带，把犁庭烧削，这样呢要消灭这个哈马斯里头的恐怖组织。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用不着美国的卷入，光是这个以色列他强大的军力，已经可以碾压哈马斯这类的这个恐怖组织，所以我觉得来讲呢，不会打破这个整个的这个美国西方国家北约他们对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那个支持这个乌克兰的态势，也不会降低美国对这个台海局势的关注。
那如果说北京在中东的考量有很大程度上牵扯到美国因素的话，我们最近看到中美关系好像有一些新的迹象，双方都想要释放善意来为11月的拜习会铺路。习近平这次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时候说，我们有1000个理由改善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毁掉中美关系。所以李教授，您觉得中国有没有可能出于改善中美关系的需求而在巴以的问题上改变立场呢？
这个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一向就是他就以美国为头号敌人，这个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他每次改变中美关系都是暂时的，都是权宜的。这次他的这个动力是很明显的，就是经济完全下滑，中国本身的企业家都不敢投资，不愿意投资，老百姓的存款银行也放不出去，因为太危险，也没有地方放。所以在这个时候和前几年不一样，前几年中国那时候经济好，他真的不在乎外资，现在他非常在乎外资，那美国自然是这个外资的这个老大嘛，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下他确实想改善中美关系，当然了这个也是他的一厢情愿，他的安全部门还在抓间谍，对吧，他在这个底下的那些部门还在这个搞这个革命运动。那么对于跟以色列改善关系这一条，中共向来都是非常实际的，而且呢，从以色列的角度，他对这个大国也不得不去有所考虑，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这次的这个冲突中，中国就我看见中国的老百姓，都对中共的这种态度不谴责这个哈马斯的暴力，觉得你就完全把以色列给丢掉了，所以他想改善，我觉得也是无能为力。
近年来中国一直希望能够成为调停中东问题的领导者。那刘先生，您觉得在这次以色列哈马斯的冲突当中，中国有没有展现出他所需要的领导力？或者说这件事情是否再一次证明了中国无法在中东扮演这样的角色呢？
因为很简单嘛，你这个伊朗啊，就是因为来讲呢，它本身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就是这个伊朗的国策然后来讲呢，就是中国是跟他签了25年的这个合作协议给这个伊朗啊以这个巨大的一个支持，还有这个叙利亚那个巴沙尔总统呢，也最近作为贵宾，由这个中国用专机里头来回把他又接又送这个我相信来讲呢，肯定也拿到一些经济的援助。好了，面对这个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后面的两大支持者里头，中国是采取友好的态度，所以你很难就是说指望中国真正在那个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的冲突当中啊，他能够采取一个真正客观公正的立场，因为你从来没有听过中国政府去谴责伊朗或者是哈马斯那些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这类的反人类的极端主义的叫嚣，中国从来没有批判过这一点没有去这个批评过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他怎么可能在这个那个调他的有资格充当这个调停人呢？所以就看不出这个可能性了。
李教授，刚才您提到了这件事情，其实非常伤害这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所谓大国外交的公信力哈。我们有一位叫做鸭讲的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中共不是中立，而是根本没有能力公开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叫做 Wood Daniel 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一个被动接受国际秩序的国家很难有自发的立场，何况这个国家曾经与国际社会甚至自己的历史传统隔绝，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外部压力来督促和逼迫，才能学会成长和担当。李教授，您觉得中国在这些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缺乏担当，是出于刚才我们这位网友说的这些原因吗？
第一个网友说没有能力，他这个当然你看什么是能力，中国有的是钱，他的大外宣全世界第一，这个不用说了。他甚至这个一带一路，那他用钱来这个买通各国政要，这都不用说。他是没有这个理念，没有这个脸面。他的在国内，你想想，你随便说一句话就被请去喝茶，或者就被像这个任正非，就因为说了几句话被判了18年。在这样一个国度，你现在向全世界推行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家问什么共同命运啊，你给我看看，他说不出来啊。他现在就是和稀泥，到处就是说，哎呀，各方克制这个所以他没有一个理念，他的共产主义理念他自己都知道拿不出手。你比如说他前些年推行孔子学院，共产党是反孔起家的，有没有搞错？那他为什么要推行孔子学院？他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拿不出手嘛，那现在孔子学院也被人家识破了，都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挂着羊头卖狗肉。他又最近我听说又推出什么鲁班学院，反正这个共产党对自己的理念已经没有信心了，那他怎么样去全世界推行呢？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李教授，就是我们刚才这位观众说的，说这个中国是因为它是一个被动接受国际秩序的国家，所以很难有自发的立场，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中共心里是不想接受现在的国际秩序，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对吧？他要改变这个国际秩序，要主导这个。那么他现在力量是不够的，他改变这个国际秩序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说，如果国际上都不批评中共了，那么国内的这个对中共批评的人就更没有理由，这样对他巩固国内的这个所谓维稳有利。另外我们不要忘记了，因为共产主义的理念就是要解放全人类嘛，对吧？他要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中共讲了很多遍。就从这个角度讲，那并不是被动，他确实是现在，他以前说我实力不足，我要被动接受，那么这些年呢，他觉得实力已经很足了，可以亮剑了，也就可以接受。所以呢，在这个角度讲，现在的习近平并没有剖析邓小平的路线。邓小平说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什么意思？就是现在没实力不要说嘛，以后可以说嘛，对吧？那现在习近平说，哦，那以后已经到了，所以这是很一致的，共产党的理念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好的，非常感谢刘梦熊先生和李少民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